好，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也表示神保守我们信心，还坐在这边来敬拜他。我们有许多的感恩，我们有许多的可能也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的向前的仰望。所以你可能在今年2014年第一个主日有来，如果你今天在最后一个主日也来敬拜主了吧，表示有头有尾了啊。那但是可惜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出外旅行，也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病倒了啊，可能这个季节吃太多了啊，也可能这个病毒传得很快啊，这个感冒的病毒啊。但是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再次召集在这里来敬拜你。在这个年的最后的一个主日里面，我们仍然要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旨意，特别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再次给我们亮光，给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如何去为你而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的手中，求主用你的话语叫我们成圣，用你的真理叫我们更加有信心来为你而活。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说，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要进入了，很快的进入新的一年，很快要进入新的一年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问自己这么的一句话，到底我过去一年做了什么？或者你会问，那么前面的一年会发生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意想不到一些事情会发生，尤其是在面对前面的一个未知数哦，有很多我们看到前年可能在年尾的时候没有预测到，今年有许多这些的公司裁员，有些人失去工作。所以说你准备好进入一年吗？有一次有一个人在一个除夕的晚宴里面被他的朋友问了一句话这个可能很简单，我就刚才所说的，他说你准备进入新年了吗？因为是除夕嘛。那这个人怎么回答呢？这个人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跨进新的一年。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那这个朋友就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没准备好呢？你怎么说你没有准备好进入新的一年呢？那这个人就这么的回答说，他说一天的时间不够他进入新的一年。他说只有一天的时间，剩下一天的时间，但不够我准备好进入新的一年。可你觉得这个答案是很奇怪的啊，对不对？怎么说我一天不够时间来进入新的一年呢？因为只剩下那么的几个小时。其实他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一样，他可能不够时间去搞好他余下的烂账或者烂摊子，或者他还没有做好一些事情，所以他没有准备好要迎接新的一年来。可能今天你也同样的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我们同样的有这样的想法，你是否让过去来推动你向前？你是不是让过去来推动你向前？还是被你将来来驱使你向前？你要好好想想这两个不同的焦点。你什么时候让过去来推动你向前，还是让将来来驱使你向前？也或者被现在这框景迫使你要向前？ 过去、现在、将来，你是从哪一个出发点来进入前面的日子。我们都希望我们不活在过去，我们不要活在过去，而是看见我们有前面的新的将来。其实活在世界上，我们都有懊悔的事情，没有人说我活得很什么潇洒，我没有懊悔的事情，我活得没有过错，唯有一个人从来没有懊悔的，就是耶稣。只有一个人活在世上从来没有懊悔。所以今天你问你自己，我们问我们自己，过去的一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很遗憾的事？我过去是不是有一些很遗憾的事？那如果有的话，你说有的话，那你遗憾什么呢？你为什么而遗憾？可能你做了一些你晓得不该做的事情，我不该做，我说了前年我说不该做，我又做了，说你觉得很遗憾。也或者说你有一些应该去做的却还没有去做，你觉得遗憾。哎呀，我去年讲了，我今年要对我的太太说三次我爱你。你没有说，有哪一位有说过一次我爱你的？但是这个可能说我一次都没有说过一年说三次罢了，都没有说过。你说遗憾不遗憾啊？遗憾不遗憾？你遗憾什么？今天有无数的人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感觉有许多的懊悔，许多遗憾的事情困扰着他们，甚至无论到哪里去都随着他们，这些的遗憾，这些的懊悔。你也可能承认，这个就是我， This is me， 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你就有伴了，因为我也是一样。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样，不是你一个人而已，甚至是一个在历史当中伟大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也是曾经如此。就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写这个经文里面的使徒保罗，他也曾经有懊悔，有遗憾。如果你看使徒保罗的一生，你可以说，哦，他应该是曾经活在世上最伟大的基督徒，他可以承认他自己就是最伟大的基督徒。他在信约里面写了最多的书信，神用他，他是最伟大的基督徒。但是他也是一个曾经在生命里面有遗憾、有心酸、有悲哀、有懊悔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保罗讲的这几句话来，可以帮助我们，从我们可能里面有一些的内疚，从我们里面有一些追究来走出来，走上走前去，继续活出一个好像保罗一样能够领受生命冠冕的人。我们的框景是如何？今天你对你处在这个目前的框景是如何？我们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他讲了这句话，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保罗说，这不是我已经完全了，我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神这么样使用我，经过了这么多的挑战，我克服了。保罗说什么呢？这不是说我已经什么都有了，有成就了。对保罗来说，有一个最得鼓励的事情，就是他认识了耶稣，他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得着救恩，这是在生命中他很肯定的。他也知道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他已经被洁净，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不满意，他不满意。虽然他是属灵的超级领袖，他是属灵的超级领袖，无可否认，他是一个有能力的领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是一个神所用来建立教会的一位圣徒，一位仆人，但他这里告诉我们，他对他自己不满意，他对他的过去不满意，他还要更加的成长，他还要活得更好。所以就如这里看到借着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他说的就好像你跟我都要说的，我们应该不只是这样就满意了。是的，我们的感恩节办得很好，我们的圣诞晚会办得很好，我们教会奉献不错，现在要买堂了，或者说我已经在教会里很多侍奉了，或者我已经开始侍奉了。保罗说我不满意，不要以为我就得着了，我就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所以有两个情况我们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活在过去。怎么说活在过去呢？活在过去可能说啊，如果我不是那样的话，那我今天就不会这样了。这个是活在过去，一直在心里说，如果我不对我先生这样的话，我就不今天不会这样的困境。如果我的孩子不是那样的话，那今天他成就应该不只是这样。我们不要活在过去，也或者不要为过去的耿耿于怀，这是不能前进的，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第一个不能接受什么呢？我们不能停留在现状。我们怎么说不能停留在现状呢？你听过有人这么说吗？我就是这样的，我没办法改变，你要嘛就接受，不要嘛也是这样，没办法。我不能停留在现状。这两个我们要避免活在过去，绝对不停留现状。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这个这么有分量的人物，不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个突出的使徒的名分，乃是他生命的不一样，他的追求，他的素质，他的特征，他那么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以为自己已经很成功，在属灵上也好，在生活上也好。相信保罗的不满意就是告诉我们，他不停留在现在，不活在过去。我们都可能想到以自己的方式来成功，或者达到成功。那得到成功最大的原则是什么呢？你说得到最大的成功的方向方法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我们到了一个成功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把这个达到成功的这个程度当成了我们成功的目标。当我们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那边沾沾自喜，因为你以为自己已经很成功很成功。但是成功这并不是成功的目标，成功所达到的程度并不是成功的目标，乃是一个不朽之无休止福的过程，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精神。我们需要每天起来问问自己，我如何在余下的生命活得更精彩。 我们要为我们余下的生命，我能够活得更精彩吗？可能是的，你有一些成就，有一些进步，2014年没有晚过，可能你有一些沾沾的自喜，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现状，或者你活在你过去的成功里面。所以第一样事情，保罗告诉我们，对你现状不满意，你怎么进入新的一年吗？我们不满意，我们做得不够好。第二样就是告诉我们，第十三节那边有说到，他说什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再讲一次你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从过去的失败中，他得到释放。啊，其实是十三节前面的那一段，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还是要借力去追求我。传道书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在圣经传道书第七章十节啊，这个句话也是很特别的。他是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传道书七章十节，他说：“你不要说为什么从前的日子胜过现在的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传道书七章十节啊，传道书有很多很好教导我们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处事待人的事情。说你们不要说为什么从前的日子胜过现在呢？现在做什么还比以前差呢？你这样问是不是有智慧的人？我曾经听过人有这么说啊，我保证你不会经历比今天更好。如果你常常想着过去的懊悔，他说他不保证，他一定保证你不会经历比今天更好。如果你还想着过去懊悔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对将来定下目标，除非我们对过去放下包袱。对我们过去的包袱，我们要想放下。实际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以一个很强烈的挑战性，甚至带着挑拌你的一个字眼来形容。如果你回到这个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如果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讲的好像是很逍遥，很自在，很自然的，很平稳的说这句话。他不是说哦，我只有一件事情啊，或者说他觉得一种犹豫感，我只有一件事情，不是的。他讲的时候好像是很逍遥的在讲，其实他是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不需要拼得你死我活，但却还可以过得胜的生命，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们，你信靠这位神吗？你有他的救恩吗？你有新的生命吗？你不需要好像世界的人去拼到你死我活，只是拼到或者做到你承受不及，但是你还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虽然你不像世界的人。因为我们的最重的焦点不是这个世界上，所以在人生每一段的路程，我们可以说重要的不在乎你走过什么路你说我走过什么路昨天我走了什么路每天都走差不多一样Morris Road Penning Pike 这走来走去都是一样，或者 Sunny Town Pike。 在人生的每一段路程，最重要的不在乎你走过什么路，乃是你要朝向什么目标或者什么的目的地。就如一艘航海的船只，如果它要肯定快乐平稳的行驶或者航船，它必须不可以在它过去的这个原地啊，在那边停歇不前，它不可以在那边停歇不前。就好像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他怎么样能够赢得金牌呢？他怎么样能够胜过别人呢？如果他一直往后看，一直跑一直往后看，他一定拿不到金牌，因为跑不过了。但是今天你看那些运动员，他们跑的时候，他们也有时候要往往回背后的看他啊离多远啊。但是并不是因为看看哦谁跌倒了，那我就不需要跑这么快了。那个就好像那个肚子跟那个什么乌龟在跑一样。我们不是看谁跌倒了，看那个什么矿井，我们不是为那个而向前。就好像你开车一样啊，如果你在那个洲际大道啊，476也好276也好，如果你试一下，你在开车的时候一直望着这个所谓什么后望镜的时候，你看你会不会到达目的地呢？你一定不会到达目的地的哦，因为一直看着后面啊，看着后面啊，一直望着那个，你不望前面。所以说，有些事情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啊。上帝其实所在乎的是你本身，你自己这个生命，过于在乎你所做过的或者过去的，你做了什么，你成就了什么，你失败了什么。神在乎你现在你这个人。所以我们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啊，他努力地活出一个超越他生命的境遇，而且他活出一个超越他过去的一个生命。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而如果跟今天来比的话，他可能有好几个 PhD 啊，不是不单只是博士，博士的博士还是人中之龙啊。但是他过去是错误的。所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他是怎么的呢？他必须什么呢？必须忘记他过去的罪和内疚感。他曾经是一个杀人的帮凶，他到处去逼迫跟随主的人，也是直接逼迫了主耶稣，到处去咒骂，逼迫他们。所以他其实有很深的犯罪的伤痕和悲痛在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也或者也看看我们自己，你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忘记过去的罪疚感，忘记过去的挫折和不幸。我们看到保罗曾经啊，他的遭遇不是很好，他曾经被毒打过，曾经被监禁过，曾经被人嘲笑过，曾经经历着沉船的可怕的事情，曾经被人丢去过。所以我们说不要活在噩梦里，不要活在噩梦里，因为那噩梦，那就是噩梦的噩梦了。如果你活在噩梦里面，你就是噩梦的噩梦了。你有没有试过发梦，你发到一个噩梦啊，然后在噩梦里面又发梦，又发到一个噩梦，所以他醒了一次又醒第二次，醒第一次是还没有醒来，要醒第二次甚至醒第三次才醒过来，吓到醒过来啊。哦，是有的，因为我发过这样的梦。 所以说我们又如何呢？忘记过去的挫折和不幸，或者是家里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甚至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的不和，家族之间的争吵，使你受挫挫折。然后就什么？忘记他过去如何被怨恨、被对待。保罗也一样，被虐待过，被朋友、家人离去过，甚至同工离去过。那神与他同在，神站在他旁边，主站在他旁边。那我们又是怎么呢？我们又是不是可能我们的光景跟他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些过去的怨恨的。所以一样重要的关键性就是，忘记不一定常常是停止或禁止你的记忆啊，或者禁止你记得某某事情啊。所谓的忘记，最关键的不只是说你要停止我要记得这个事，不是的，要把过去的记忆完全的抹掉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今天还 怀恨你日本人怎么侵害啊中国人，就是南京屠杀的事情。很多老比较年长，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性情，或者有些人我信了耶稣，我原谅他们，我禁止我记得那些事情，不是这样的。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所谓忘记背后，乃是不要被过去的记忆影响侵害你的思想，不要让过去的这些不好的记忆影响你，侵害你的思想。最好的例子是神所经说过的，神赦免我们的罪，他怎么说呢？他不是说我忘记了你的罪，不是的。他其实最重要的，在他的希伯来文里面所讲的是，他不再纪念你的罪，听到吗？神会不会忘记你的罪啊？或者说他老人家有一些痴呆症就忘记你的罪了？神不可能有忘记这个不完美的本性。忘记是一个，有些人说忘记是好，你觉得忘记是好吗？如果真正忘记是不好的，就证明你已经开始衰老了。那么神怎么能够有忘记这个不完美的本性呢？你好好去想一想。那他如果不忘记的话，他还记着你的罪啊，或者他不需要忘记你的罪，他不需要有忘记这两个字。是的，神的用意乃是不允许你过去的罪影响他跟你的关系。这位全能的神、荣耀的神、公义的神、慈爱的神，他不允许你过去的罪影响他与你的关系，他不再纪念你的罪，他不是忘记你的罪，因为他不会忘记的，不像你跟我。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染上了毒品、酗酒来解决生命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过去的事情仍然影响侵害他今天的生命，或者侵害他今天的生命力。人的过去只不过好像拍快照，你有拍过快照吗？你插它就很多张了啊。我们的过去就好像这个拍这个快照一样，生命中的只是一刹那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忘记了，我们把它拍成幻灯片，一直侵害我们的思想和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过去他是有软弱的，但是他要不要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要活在失败中。好，第三点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从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啊， 啊，后面那一段就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意思他要我们投入一个目标，一个新的目标或者一个目标。保罗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做的，他意思就是这样，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有一件事情要做的，保罗学会了一个向前挺进的秘诀，就是什么呢？专心集中目标。他这么说，我只有一件事，那是怎么样的事？你说，你就问了我，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啊，我要把我的生命摆上来做一件有价值和真正目标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官啊，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官问耶稣，年轻少年官问他说，我怎么来才能进天堂？耶稣跟他很有很好的交谈啊，这个官讲了很多，哇，已经做了做什么什么，但是耶稣最后一句话，他也是好像这里所说的，耶稣对他说，还有一件事你没有做到。他意思说，你好像做很多，你没有专心，你没有有正确的目标。或者你也可能问保罗，到底你做了哪一件事情？你说我还有一件事。第十四节那边其实就告诉我们，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标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标杆其实在里面有一个意思，有一个好像望远镜，你知道望远镜吗？你看远的时候啊，你去旅游，你拿一个望远镜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意思是说有一个眼镜来定睛好遥远的目标，前面还有很多目标，我要定睛那个遥远的目标。保罗说，我有一样事情，就是在今生达到目标，却在永生里面得到奖赏，这是他的目标。就好像一条河川，一个大的河川或者河流，很自由的在陆地上川流或者流通啊，很大的这个，好像这个什么所谓的我们的中国的这个黄河啊，黄河没有水了，对不起啊，还有什么河啊，长江啊，最出名的。如果当你在这个河川里面两边筑起水坝啊，你就不会把河流变成什么，你就会把河流变成一个很大的能源，对不对啊，可以被使用啊。但是如果这个河水超越过这个堤啊，那就变成什么沼泽地带啊，就淹没了其他地方啊。所以说你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条河，有两边河有这个堤啊，被建起一个堤啊，一边一个神的旨意在一边，我们的生命啊在那里动工啊。但是很多时候与其我们照着神的旨意之去，而我们要超过河堤，就变成泛滥，水一出的时候搞到一团糟，所以那肯定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罪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给神来做成他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好像有这个河堤有裂痕，我们生命就超过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克服我们的过去这些生命的所谓的杂质或者废物哦，生命的罪疚感内疚感，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过到我们生命其他的部分，不管你的事业你的家庭都会遭受影响。如果没有定好我们生命的目标，然后围绕这个生命的目标来建造生命， 我们就很熟，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也是随波逐流。如果我们有定好我们目标，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向前和越过今年进入2015年。有决心的目标是我们向前成功的一个推动力，是我们成功的推动力，有决心的目标。所以14节那边其实告诉我们，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神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啊，不是只是保罗而已啊，每一个人都是。所以你要得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设定的目标正确吗？是不是一个有决心的目标呢？就好像啊，你的目标要追求一些可能物质生活上更好的事情啊。那我们不是说这样追求是不对，但是当你追求的时候，你要问你几个问题哦。你要叫神测验你的心，你所追求的是否使你与神的关系变得更深更亲密呢？或者相反的，你追求的那个东西，你越来越远离神。就好像我们讲到我们的嗜好啊，就好像打高尔夫球啊，弟兄们啊，要小心啊。我们是不是追求这个，变成我们就忽略了跟神的关系，或者神要我们跟人的关系？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你是否会帮助到别人得益处？或者得成功，或者相反的，不是把他人踩下去了。或者说你要想想，在你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目标是否会超越一些属灵的规则呢？或者属灵的原则呢？或者说哎呀，我为了容易的话，容易一点，所以我就从后门来，不要紧了，一下子吧。会不会超越属灵的原则？还有就是你是否会完成或达成神要我做的事情？因为你追求这个事情，这个目标使你达成神要我做的事，或者相反的，我没时间了，我为了这个事情，这些神的教会的搁在一边，或者最后才来预备才来做，会不会呢？包括今天你怎么样对你的孩子，或者你对你的对待你的工作，对待你的时候都一样，我们都有目标是好的，但是这是否影响你跟神的关系，这很重要。所以保罗说他要得什么？他在今生的努力还是要得永恒的奖赏，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成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成为他的代表，以后我要得那个奖。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什么你不比别人好不要紧的，其实现在今天我们那天才讲了，我们太注重我们孩子的学业事业，但是忽略了他怎么样过一个人生，他的信仰，他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然后第最后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要你对你的所热忱的事情加以决心哦，就是刚才14节的哦，也是14节啊，还有12节呢，也是他说什么？要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充满了恳切的追求。我们可能说我还没有达到我所想到的所谓的事情那种的竭力追求那种的心情，或者说啊，你在婚姻上有的不如意的事情，家庭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努力来建造这个家庭。也或者说你一生中还有一些被捆绑中啊，被一些事情捆绑的，那你要努力 靠主来得释放。所以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只是感动感动的时候才做，有灵感灵感的时候才说，我们不只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做，但是我们还要有决心的去做。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尤其是这个时代啊，这个新的时代都在围着他们都在这个所谓有专注热忱的事情上挣扎，在这个事情上无论在美国也好，别的国家也好或者说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移民的第一代通常第一代是很伟大的一代，你知道吗？因为用了很多的努力我们应该向第一代的学习因为他们经过很多的奋斗，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创伤，但是很多时候到了新的一代是成长他们就比较容易了，他们成功好像比较容易了，所以他们对所谓决心下决心做一件事情非常生疏所以你看你的孩子们可能他们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都成功了，他很幸福的成长，所以你叫他做决心的时候很多时间很就变随便了，比如说如果他工作看到老板不好我就炒他鱿鱼，不是他炒我所以算了就不做了不干了，如果太太不够好的话烧焦饭的话就把他休了就好像就业一样离婚了，他没有这个热忱，没有个专注，如果读书读的课程太难了他就放弃吧就换一个吧，如果女朋友怀孕了就叫她堕胎，当然这个是错的，就是这个时代，如果社会的趋势是这样的吧，就随波逐流，我们的信仰要什么都妥协，不妥协，新时代的年轻人都轮得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好像没有热忱了，没有那种热忱，就是做做就停止，就放弃了。所以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一个充满盼望、有热忱奋斗的精神，包括教导你孩子也。因为冲击越大的时候，阻挡力就越大，就越厉害。那我们就要更有热忱去抵挡、反击，包括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活到一个地步，生命要消灭我们的梦想，我们需要热忱去相信新的梦想必定会出现。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好像失望了。绝望地步，其实英文 有几句话很好的，他说失败不是失伤failure is not failure不是失伤失败不是失落 failure is not futile就是失落，就是 没办法了，在那边被控制住了还有就失败不是终结的 failure is never final 不是终结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很有挑战性的，有一位商人，他在1970年离开世界，那时候他93岁，他已经93岁了。但是你知道他早期做生意的时候呢，他的生来经历很多的冲击，而他就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金融风暴，有一位金融公司呢短短的几年呢，就把他4700万的这个钱吞没掉，短短的时期，他非常的沮丧，他受了打击，实在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直到他的生意垮了，然后呢，他的精神、他的体力都崩溃，后来他被送到疗养院去，在密西根。他那边租了10年，租了10年时间，很多次他想自杀，有一次他就想自杀，就写好了遗书遗言告诉他的家人他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去到那些兵人那里收所谓的将他们的就是把他们的那个安眠药都拿来收集了他们安眠药预备自杀，因为一下去吃多就去世。 但是当他吃了之后呢，几个小时之后呢，他还不死啊，他头晕晕的站起来走到这个疗养院的走廊，看到呢其他的房间还有人，后来他就看到有间房间有一位护士在那边收拾床铺啊，这床铺啊，就是收拾那个床铺，整理床铺啊，他就停下来，看见这个护士很有耐心的在那边折那个床铺还有那个枕头怎么样，而他却在家里唱了一首歌，他听到这首诗歌原来是这位这位人的母亲啊，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给他唱过的，这是一首诗歌，就是我们也常唱的，就是天父必看顾你，他听到这个诗歌，然后他就想起他妈妈曾经跟他讲过，哎，吉米，啊，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出操的时候，你觉得绝望或者失望的时候，不要忘记天父必看顾你，不要忘记。他想起了，哦，他想起了，连从那个时候，他就说啊，我重生了，我得救了。他说。他听到了这个诗歌，这诗歌也是很重要啊。这个人就离开这个疗养院，第二天就离开，把他过去污了都忘记了。他出院的时候毫无症状，也不需要再吃药了。他心里的光景也一直好了，所以他就去哪里呢？他出院之后去找那个银行那个金融的公司，曾经骗他4700万的。他找他说什么是打他吗？不是，他找到这个老板说，我原谅你，我不再计较你对我的做过的，我不再仇恨你。他放下了，他放下所有的，所以后来他就去重整他的商业啊，把他4700万再找回来，而且比过去更有成就的这个人。他的公司可能圣诞节你也去过的，你们知道啊？他叫吉米，杰西·佩尼，是的，杰西·佩尼的老板。所以在他最后晚年的时候，他的视力慢慢的失去啊。他谈是在他失去视力的时候，他常常重复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虽然我的视力慢慢的或者大大的降退，但是我的意向仍然很清晰，而且更清晰。他对神对他所做的他还是非常清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2015年再过两天就来了，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是不是也还是充满了热忱，充满了决心，充满了对神的信心？你要记得，如果你是相信主耶稣，你就是那位被他使用，被上面召来要去完成任务那一个，要去为他打胜仗那一个。虽然你今天觉得你还有一些失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去度过将来的一年时间，乃是靠着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他的赦免是没有停止的，我们没有其他借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曾经，我们本来是怎么的人，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这是完全的恩典。我也巴不得我们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今天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那么你新的一年你就没有惧怕，你不会害怕有失败有挫折。有人这么说，最重要的不是你从那里来，乃是你朝向哪里，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年无论是教会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学业也好， 我们要有一颗从神那边来的热忱、冲劲、决心，向着目标、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学保罗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情，我要专心的去做。求主帮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若不是你看顾我们，我们就不会在今天这个日子坐在这里来敬拜你，仍然信靠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过去一年里面，虽然我们有经历过，可能也有挫折，有经历过伤害，也可能也经历过失败，也可能我们有一些成就，但主啊，真的帮助我们，好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不活在过去，也不停留在现状，因为在新的一年里面，你要赐给我们更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是从上面所召我们来所要得的奖赏的任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害怕，除去我们的那耿耿以怀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目标是清晰，让我们要决心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你照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为你不但建造这个教会，为你传扬福音，我们更要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里面有更多的成长，更多的摆上，以信心来为你活。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恩典浩瀚，你所赐给我们救恩，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